弟兄姐妹、伯父伯母们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是一个主日哈，而且今天这一个主日也是非常特别的。像你们看到的这几支蜡烛，一根一根的点起来，就预表这一个月份在这个年里面是一个特别的月份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、伯父伯母们，你们在过这个冬季的时候心情如何？哎呀，天气这么冷，哈，不像春天一样。可是呢，就在这样子好像天气很冷的里面，哎，我们就有这么一个信息出来。而且呢，这个十二月份就是一个大家馈赠礼物、表温情的一个时刻。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季节里面呢，那我就想要用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分享啊，我所认识的这三件礼物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三件礼物全拿到？我心想大部分的人都拿到了哈。那这三件礼物呢，就写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几节经文的里面。这边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，这个地方虽然是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这个经文哈，可是今天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全部讲，我们只讲前面的这一段。这一段就写在这边说：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第一件礼物是什么呢？第一件礼物就是给因着这个婴孩，慈爱的天父将一个崭新的盼望赐给我们没有盼望的人。也因着这个婴孩的诞生，也满足了先知弥迦或者是以赛亚先知他们的预言，也完成了神的应许。所以这个都是在几千年前的事情，可是你看今天我们依然在这个地方庆贺。可是在庆贺的当中，是不是我们在想我们思想，我们的心情是不是就跟当初这些人一样呢？那他们是怎么样庆贺的呢？好，我们来看哈，在这个地方他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。这也就是满足了这位西门，你们知道哈，在路加福音这个地方，西门他领受了神的这个启示，说在他死之前呢，他一定可以看见这个位弥赛亚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呢，都是在那种被压制的环境里面，他们期盼这个拯救者来到他们当中拯救他们，那西门也不例外。那西门跟其他人有一个不同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从神那边得到了启示，说在他死之前一定会看到这位弥赛亚，所以他就天天等，天天等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的年纪已经这么老迈，我也服侍神这么多年，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弥赛亚呢？”可是就在那一夜，耶稣基督诞生了，因着神的慈爱将这个婴孩赐给了以色列人，而不仅是赐给以色列人，同时也是赐给万民的。没有在这儿哈，就是赐给万民的，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那个地方说，这个大好的信息，天使向牧羊人宣告说：“你们不要惧怕，我要向你们宣告一个大喜的信息，是给万民的。”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宣告的里面，西门看见了这个婴孩，持守了他的这个神所给他的启示，多年之后。他看见了这个婴孩，抱到了这个婴孩之后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可以带我回去了，我可以安息了，因为我已经看见神对我的应许呈现了。” 除了西门之外，还有一位一个家庭，他们是服侍主多年的祭司以利沙伯、撒加利亚。他们多年没有孩子，一直期盼有一个孩子，可是就在那一天，他们怀孕了。以利沙伯怀孕了，他就非常的高兴。在400年前，他们等待神的时候，他们就有了这个小孩。好，这些都是一些梦想成真的故事。那牧羊人呢？在旷野牧羊的人是一个社会所不看重的一个群体。他们经年掳碌在旷野的里面，跟羊群打交道，所以他们也不会走到城市里去，所以他们就经年，可能一辈子就是在跟羊在一起，社会的人也不重视他们。对这样一般的人，神的慈爱，第一个信息传到的就是这些牧羊人。所以今天你们是普通人吗？如果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我们应该非常的高兴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信息。因着神的慈爱将这个婴孩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盼望，所以我们的梦想可以成真。我们的梦想不会再因着时间而消失，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永恒的。我有时候在想，为什么神会将这样子的信息给这些好像不太起眼的人？如果他要发，如果我们是想，如果我们要讲一件事情，我们不会去找一个高位的君王、先知、祭司，让他们知道。如果他们一知道的话，不是更多人知道吗？为什么要去找一个家庭，不起眼的一个家庭？为什么要去跟牧羊人讲话？文明人怎么会接受牧羊人的话语呢？可是就在这个地方，神就让我们看见他的信息是多么的宝贵。为什么，弟兄姐妹，你思想？因为撒加利亚、以利沙伯，他今年想要有一个孩子，一直没有。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有了十几个孩子，如果再给一个孩子，你会不会很高兴啊？哎呀，可能已经都麻木了。如果对一个家庭他没有孩子，突然那一天神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孩子，你的耳朵会不会都竖起来听啊？一定会吗？那牧羊人成天在那个旷野里面，看的就是白日黑夜，跟羊，跟草坪，没有其他的东西。那我有时候在想，这些牧羊人成天在这个旷野里面做什么呢？除了看羊，还做什么呢？他们不被罗马，不被他们所接受。他们是活在社会夹缝的里面，高官人士只需要他们的羊群做他们的食物，他们碌碌在旷野里面，连豺狼都要跟他们抢夺他们的羊群，他们是活在那样子的情况当中。可是神的信息就给了他们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是神所喜悦的人。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这边说，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这样子的荣耀，这样子的信息是归给那些神所喜悦的人。这个平安也就是丰盛更福气的意思，这样子的 shalom， 这个平安是给这些神所喜悦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我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人？当我们拿到了这些礼物的时候，你心中有没有一种兴奋？还是这个兴奋已经离我们遥遥远去，好像心中再没有那样子的惊喜，那样子的快乐了？可是在这个地方，天使对这些人说，神的荣耀是神的祝福，完全是给这些被神所喜悦的人，像撒加利亚、以利沙伯，像这一群牧羊人一样，像西门一样，他看见了，他了了他的心愿，他看见了神的应许成就。也愿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和提醒。当我们看见这第一件礼物的时候，我们也想，为什么神会给他们一个婴孩？你有没有想到，当先知弥迦和以赛亚，他对着他的百姓宣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回去想想，哎呀，为什么神要给他们一个婴孩？我不知道先知弥迦或者是以赛亚他们有没有这样想，可是我的确是在想，为什么神会给他所喜悦的人一个婴孩呢？因为婴孩的特性是什么？你看婴孩在干嘛？躺在那儿吗？需要人家服侍他，什么都不能做。那神为什么要把婴孩给我们呢？那婴孩还有一个特性，不过就是单纯、信赖、相信爸爸所讲的话，即使是谎言，他也相信。这不就是一个婴孩的特性？那借着这第一个礼物，那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？不过就是要我们在神的里面要单纯，像婴孩，要从天上生，不要从地下生，要用单纯的心回应神，要用真诚来拥抱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栽种在我们的心里，管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，就像这个小婴孩一样，爸爸说一他就信一，爸爸说不吃，他虽然心里面有点挣扎，他依然不吃，爸爸说跳，他就再怎么高他也跳。这就是婴孩的特性，他完全的依靠。神也让我们看见婴孩是没有能力的，他不会对任何事情造成帮助的。不管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大人物，可是当他婴孩的时候，他是什么都不会做的，也不能做的。所以在这个婴孩的这个礼物的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神启示给我们的知道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的景象。神唯一要我们给我们这个婴孩， 是要我们以婴孩的心回应他，跟他有一个交流。那也因着这样婴孩的心，所以我们就拥有了这个新的盼望。人家说，这个人长大的时候啊，当小孩子你给他一件礼物的时候，他就说啊谢谢，就好高兴。等到他稍微大一点的时候，你给他礼物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乖的孩子就说，你要我做什么？啊，再不怎么了就说，嗯，我不喜欢这个。再稍微大一点的时候，你送他礼物的时候，他变成了负担呢。有的人呢，不接受礼物，他拒绝礼物。那为什么呢？所以在这个地方，神第一个给我们的这一件礼物，就教导我们要从上头生，要永远拥抱在主里面的重生。若人不重生，若人不回转成小孩，断不能进天国，断不能看见神的国。这是使徒们所教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依然在这个送礼物的季节里面，虽然非常的高兴，可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慈爱的天父所送给我们的礼物，要时时的记得，年年的记得，神第一件礼物给我们的就是婴孩。既然他将婴孩给了我们，我们也要将那个婴孩的心给他。再过来，我们看见的就是第二件礼物。第二件礼物啊，就写在一样的地方哈，就说有义子赐给我们。不仅神将这个婴孩给了我们，而且神也将一个儿子赐给我们。哎呀，这个礼物实在是太大了，是不是啊，弟兄姐妹？我记得我儿子还小的时候啊，我说你要不要再一个 brother 啊，一个，他说我不要弟弟。我说那你要什么？我要哥哥。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神给我们了这个儿子，你要不要？那我就说了，如果家里好多孩子的，可能啊还要犹豫一下。可是这个儿子是不一样的儿子。好，因着第二件礼物，我们神就给我们了一个不同样的道路，给我们了一个选择的机会。借着耶稣基督的顺服，我们就拥有了这样子的道路。如果家里面有小孩子的人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如何能够跟已经稍微成年一点的这儿子啊女儿交流。唯一的方法，可能有的已经太迟了，我就太迟了。唯一的方法呢，就是天天与他交流，陪着他成长，所以你就知道他的性情，你就知道他的所思所想。即使他长大，你也明白他的心思意念。成长之后的耶稣基督，他依然顺服神，借着他顺服神，他就将这样子的选择，这样子的这个道路重新给我们了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关系，可以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，可以跟耶稣基督有一个美好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婴孩，用单纯的心来明白 耶稣基督，他所给我们的话语，我们也用真诚的心来拥抱他，不要怀疑。虽然外面的社会非常的惊慌，世俗的道理也大张旗鼓，我们好像就是在夹缝的里面颤抖，可是像天使这边所说的一样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所得的礼物，因为你们所有的这个儿子是不一样的儿子，是从天上来的，在他的身上有什么？他名称为什么？奇妙的测试，还有什么？啊，全，他是全能的神，还有永在的父，还有和平的君。他肩上担负这么多的名称，是神所加给他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儿子是不一样的儿子，你要拥抱他，他所说的话从来不失落。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，他要改变你，他要让你在现在就能够享受在主里面，在天国里面的平安跟喜乐。若你不相信，你就试试看。所以在第二个礼物当中，我们就看见神让他自己的慈爱，让他自己的公义汇聚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。所以借着十字架，我们可以重新走到我们创造我们的父神面前，能够在他的当中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。这样子的礼物，弟兄姐妹，你们收到了吗？你们天天收到吗？不要害怕，不要惧怕，让神的话成形在你的身上。我们的难处神都知道，或许我们有时候因着遵行神的话，会受到我们周围不一样的眼光，也会在生活当中受到一点限制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基督徒从来不是一个自由的人。有的人就想了，我们基督徒不是很自由吗？其实不是一个自由的人，你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也不是一个自由的人，只是你不知道。可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基督徒是有原因不要成为一个自由人，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，因为我们是重价所买来的。一个重价，被重价所买来的人，他怎么能够再活出他原本的样子？如果一个人对我们如此的有恩，我们怎么能够不做他所喜欢我们做的事情呢？若我们知道他是如此的爱我们，我们怎么能够使他伤心呢？所以我说，基督徒不是一个自由人，可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我们确实有平安，有喜乐。如果我们在世界上，在社会的里面，会受到一点亏损，会受到别人的眼光，另样的眼光看你，会受到别人的歧视，会被别人占便宜，又怎么样呢？等到那一天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不仅要夸我们是一个忠诚执行他使命的人之外，即使我们那些另眼相看，就是说给我们白眼的人，他也会感谢我们，因为你将天国的福音带到他们中间。 让他们有另外一个选择，让他们有可以建立另外一个关系，可以有另外一条道路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就完成了耶稣基督呼召我们仍然留我们在地上的使命。这是耶稣基督，这是耶稣基督的恩惠所给我们的第二件礼物。那再过来第三件礼物到底是什么呢？给你们猜猜看，第三件礼物从谁而来？第三件礼物，使徒保罗在这边说，第三件礼物就是一件新的衣服。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，常常我妈妈有时候啊，常常给我买一件衣服。平时这件衣服是非常需要的，可是一直要等到过圣诞节的时候，给我买一件衣服。所以我们就等到圣诞节的时候呢，啊，穿上这件衣服，啊，就期盼这件新的衣服到底什么样子。那我父亲呢也很有意思，他虽然经济不是说很富裕，可是他每次到了过年过节啊，我们那个时候是过年过节啊，也是过个圣诞节。圣诞节呢，家里面就是让我们用纸啊剪一个圣诞树，因为我妈妈哈，她在中国的时候她是读基督教书院的，所以在她的印象里面大概还有一个圣诞节，所以她就让我们剪一些这个圣诞树啊，剪两片，然后呢把它插在一起，正好是四面啊。那我们就在上面画东西这样。那我父亲呢，每次过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真是按耐不住要有什么样礼物的时候呢，他就带我们到市场去让我们选啊，可是只能选一件啊。所以我们呢就眼花缭乱，到底选这个上面有花花的呢，还是选那种不同样的颜色呢？所以那一段日子对我们做小孩子来说是很难忘记的。所以就在这个新衣服的这件事情上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件礼物。在这边说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件新衣啊，跟世界上的衣服是不一样的。世界上的衣服会皱、会脏、会被损坏，所以每一年我们都要穿不一样的衣服，对吧？好，现在大概生活比较富裕了哈，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买新衣服。可是呢，世界上所给我们的衣服，它会脏、会皱，也会被损坏。可是这边所要给我们的这第三件礼物，这件新衣服，它跟世界上的衣服不一样。它不仅不会脏、不会皱，而且它也不会坏。不仅不会坏，还会越来越好。有看见这样子的衣服吗？好像没有哈。它也不像那个故事《国王的新衣》里面的这件衣服，遮盖不了人的，可以遮盖人的无知和羞耻。这是这件衣服所要给我们的功能，这也是这件衣服的特性。可是在这个地方，保罗用了一个字，这个穿，这个穿是一个命令语，他命令你穿上。现在现在生活富裕了，我们有很多妈妈给买 on sale 就买好多好多衣服挂在那个地方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把他儿子13岁的衣服都买好了，因为他便宜，一件1块钱呢，你能不买吗？这是他跟我讲的。可是那个时候他儿子才10岁啊， 结果他儿子一穿穿那么大那么高，这件衣服不能穿了。好，所以很有的时候我们姐妹也会买很多衣服，因为它便宜，所以呢花一样的钱可以买两件，就蠢蠢欲动去买了。好，就放在那个地方。可是在这个地方保罗跟我们说，这件新衣如果你要有这样子的能力，不坏不脏，而且永远更新，这样子的一个衣服的话，你要穿上，而且使徒命令我们穿上。所以这个穿字就是一个命令的意思，你一定要穿上，要不然你没有办法体会这件衣服的能力。好，就像是我们的这个肌肉啊，我们有脚有腿，我们是可以起来走路。可是如果我们坐在那个地方不起来不走路，你就没有办法明白你身上肌肉所发挥出来的能力。你可以跑，你可以跳，若你不穿上这件新衣，你就没有办法明白这件新衣服的能力。那不仅我们这件衣服穿上了，而且我们要持续的穿，永远的穿，不要常常脱下来。保罗在这个地方说，这件新衣服不仅它可以遮盖我们的羞耻，除去我们的无知，它还可以转变我们成为一个新人，他有这样子的能力。所以他鼓励我们一定要穿上，若你不穿上，你就没有办法明白这件衣服所赋予给你的能力。不要像你家里面其他的衣服挂在你的橱子里面，这件衣服永远不能挂在柜子里面，要常常穿在身上，回到家也要穿，来教会也要穿，去学校也要穿啊，然后工作也要穿，常常穿在身上。所以让神借着这件衣服的转化，转化到你整个的人生，整个的生命。所以我们从新衣服可以变成新人，让我们的价值不一样了，价值观不一样了，世界观不一样了，服事观不一样了，人际观也不一样了。让我们能够真心单纯的拥抱耶稣基督，来拥抱这件衣服。这件衣服不是随随便便给人的，不是像我们 on sale 买来的衣服。这件衣服是有巨大的能力，它可以把你这个人改变过来。所以这样子的能力，这样子的衣服，你怎么能够挂在柜子里面不穿？它不仅我们要常常的穿，面面的穿，到处都穿之外，而且要持续的培养我们这一件衣服。什么地方脏我们不要去，什么地方我们会有什么会跌倒的地方我们也不要去，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培养这件新人，这个新人。基督徒常常说我们要祷告，祷告是没有错， 可是在这个地方，保罗说祷告的时间已经过了，你们要起来活动了，要活起来了，动起来了，把这件衣服穿上。不仅要穿上，而且全时间的穿上。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信主了之后啊，我自己本身也是如此。当我们读起创世纪，读到人名的时候，再过来读到利未记，哇，都要睡着了。所以呢，圣经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。好，再上个主日学，哎呀，老师讲的，哎呀，也提不起劲来，也没有办法领受很多，好像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什么作用。这样的时候，怎么穿上这件新衣啊？怎么拥抱神的话呀？你们有想过吗？可是我现在愿用一个例子啊，让我们看看我们这个想法。我们差不多的人都是工作过的人，当你早上要上班，尤其是礼拜一要上班的时候，你想不想要多睡一点啊？想吧，那你还不是起来去上班了？啊，小孩子在哇哇叫的时候，哎呀，起都起不来了。啊，他有两个小时起来又要喝奶了，哎呀，起不来，那你还不是又起来了？啊，不想吃饭的时候，哎，为了身体健康，哎，还是起来吃一点吧，免得继续生病，你还不是一样做了吗？那这个地方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当我们不想读圣经，啊，剩了个圣经不想要读的时候，你就读嘛，你就继续往下读啊。啊，会睡着，会着睡着醒了再读啊。啊，祷告祷告睡着了，啊，感谢主啊，有个很好的睡眠。那醒了之后继续祷告啊，那不是一样的道理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做，为什么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反而疏忽了呢？如果我们不想要读，那我们就听啊，或者我们就看有关圣经基督教的一些趣事，开始看看别人的见证，听听别人的见证，那不是也很好吗？所以我们要在平时就来培养你这个新人，要抓住你这个新人，千万不要让你的这件新衣服脱掉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了哈，我们有这三件礼物，这三件礼物，第一件就是一个婴孩，第二件就是耶稣基督一个儿子，第三件礼物就是这件新人新衣服。你知道有一个故事啊，在1928年被这个英国的哈这个出版社发表了这么一篇。这个人呢 ，Baron 这个 Frederick 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我们叫他这个灵命的之父啊，澳大利亚的。他在跟他的这个侄女啊之间有一个交流，他侄女那个时候的这个女孩子啊，被社会所歧视，所以他心中非常的不平。他常常跟他的这个 Federer 回信啊，就有书信的交流。他说：“我心中实在是苦啊，我们不是都是信仰基督教的社会吗？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差别待遇我呢？为什么他们这样子的不尊重我呢？为什么我不能在教会里面讲我的见证呢？ 那我所相信的这位神是真的吗？那我痛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来安慰我呢？为什么他不注重我心中的感受呢？他所遇见的痛苦，他全部的写在这封信上。 Federer 也给他回信，可是在他最后的一封信上，他对他的溺死是侄女说的一句话，就是写在这边，他说：你心不要惆怅，你心不要悲哀，因为惆怅悲哀是每一个人的家常便饭呢。我给他翻译一下，是我们常常遇见的事情。可是你要在这样子的里面看见你自己的信心，看见你有一个叫什么能力在你的身上，所以你反而要欢欣喜悦，因为你已经找到了，因为你已经回应了。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令人惊心动魄的是，在那个时候啊，很早以前啊，19世纪18多年，他说，令人惊心动魄的是，生活全然圣洁的所有要素都在你的手里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说我们生活在社会上无法圣洁，无法拥抱神的话，那不就是一个吃亏的问题吗？不就是多一点愁苦吗？多一点心灵的挣扎吗？那你的神到哪里去了？所以在世界上有愁苦，有尴尬，有不公平的待遇是正常的。可是，在主的里面，你有平安，有喜乐，因为你知道那天上的事，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些对你白眼的人也要尊重你，感谢你，因为你将那天国的信息带在他们当中，让他们看见另外一个景象，让他们走另外一条道路。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要被赞许，不仅神要将那个公义的袍子给我们之外，还有荣耀的冠冕。不仅有这个荣耀的袍子，荣耀的冠冕，而且能够进到神的家中，享受他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这三件礼物是何等样的礼物，竟然给了我们这群平常人、一般人。弟兄姐妹，你收到了吗？我再重复一次啊，从我们慈爱的父神，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婴孩，以及耶稣基督，因着他的恩惠，他走上了十字架，让我们有一个崭新的关系，一个成圣的路程。也愿圣灵将他永远的团契啊，引导、捍卫，常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那一天我们再见主面。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回到天家，我们在地上，然而主啊，你已经让我们借着这三件礼物，我们看见你没有把我们遗忘，你反而要赐给我们这些礼物，让我们在地上就能够将天上的景象活出来。我们感谢你，也愿我们不仅这个时候记得 这三件礼物，而且让我们随时都记得，年年都记得。愿我们的颂赞感恩全归在做宝座的羔羊身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也向你忏悔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心中不喜乐，心中有惆怅，也求主你将这样子的心从我们的心中挪去，让我们天天拥抱喜乐，天天拥抱盼望，天天走在你自己给我们的道路当中，做那美好的选择。我们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